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，我是记者 Lauren 陈龙。新财年前后是许多职场人士进行工作总结与规划的时机，就业市场的现状也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。近几个月，澳大利亚的失业率数据虽然相对保持稳定，但墨尔本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夫·布兰德撰文指出，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疲软。而中文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华人朋友们发帖称，找工作越来越难，投递了大量的简历却石沉大海，难有机遇。对此，资深持牌猎头 Jesse 毛认为，如今求职市场的竞争确实比往年更加惨烈了，因此求职者需要做好长期的准备，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。
我呢叫 Jesse， 我其实加入猎头行业差不多有四年左右的时间，前三年呢是在一家头部的国际猎头公司，然后最后是到 Senior Consultant 这样的岗位。那最近大半年吧，是在澳大利亚 local 的一家 Recruitment Agency 做 Recruitment Manager。
根据您作为这个专业猎头的一个从业观察，您觉得最近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现状到底怎么样呢？
从宏观层面上来说，今年澳洲整体的就业形势肯定是相当的严峻的。因为我们从比如说澳洲最主流的招聘网站 Seek 五月份的报告当中其实可以看到，当年的这个招聘广告相比于去年同期，也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，其实下降了 17.9%， 将近 18%， 而岗位的申请量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9.3%， 将近 60%。也就是说，目前市场上岗位少了，但是每个岗位申请人反而是更多了，而且是大大的申请人的这个增幅大大的大于岗位下降的这个百分比。所以就是说，现在人才的这个供应是远远大于需求的。对企业来说呢，候选人的选择很多，他们有的挑，但是对候选人来说呢，求职市场的这个竞争也是比往年更为的惨烈。
像这种劳动力市场比较严峻的情况，根据您观察，它到现在为止持续了多久呢？还会继续再持续下去吗？
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从2023年到现在，是在一个持续的变得严峻的这样的过程当中。那会不会持续下去呢？这个其实也很难讲，但是因为我平时工作会接触很多候选人，比如说 General Manager、CEO 这样的候选人，大家其实对于到2025年结束，这个可能都不太抱有乐观啊，大家可能都觉得在2026年之前可能都不会有这种好转的这种情况。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整体全球的经济环境比较差，然后整个市场上的岗位数量是下降的，比如说刚我们说到整个市场上岗位数量其实下降了将近 20%， 总体的数量是下降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你提到的一点就是现在整个移民其实像去年进来很多，那竞争这一块也是一个原因。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说我们刚提到的没有当地的 working experience。 有的人虽然有 PR 有 citizen， 但是他可能是比如说国内那边直接过来的，比如说国内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，然后他通过技术移民直接过来，在这边没有工作经验，那其实也是比较难的。因为他们这边澳洲这边其实非常看重的就是当地的 working experience。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比如说澳洲的一家本土的公司，他们开放出了一个岗位，他们的招聘顺序是怎么样的。首先呢，他们最会考虑的肯定是公司内部的员工，比如说有的员工在公司内部的一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几年了，这个时候呢他想要尝试一些新的方向，刚好这个开放出来的岗位是他想尝试的那个方向，而且这个员工各方面的能力和这个岗位还是有一定的匹配度的，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，那公司肯定是会优先考虑这个内部员工的。因为无论是对公司的业务啊、流程啊，包括说公司内部的人员的熟悉度上来说，他都会比外部的员工更有优势。那第二顺位呢，他考虑的肯定是内部员工推荐的候选人。因为有员工的背书，大概率来说在文化匹配度啊、为人处事啊、工作能力啊这一块是 OK 的，省去了很多 HR 去 assessment 的一些成本。比如说呢，我之前有一个候选人，他也是一个华人，那他的第一段工作是在政府的 TAFE 里面上班。当时呢，他就是通过 TAFE 里面的一个在职员工的内推，直接面了部门的 director，整个面试大概也就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就顺利拿到了 offer。所以其实可以看到，澳洲这边的话呢，它的内推的效率和成功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。那第三顺位才会是我们比较用的那些外部的一些招聘网站，比如说 Seek 啊、LinkedIn 上面投递进来的人。那 HR 呢，一般来说会对这些简历先进行一个初步的筛选。小公司呢，一般来说是人工筛选，大公司他们会用系统来做筛选，但是逻辑都大差不差。主要会对简历的以下几个点进行评估。那第一个就是在该行业或者该岗位的相关经验有还是没有，有的话是几年。第二呢是签证情况，比如说 PR 啊、Citizen 啊，毋庸置疑肯定是最优先的。如果说是485或者其他合法有合法工作权利的签证，比如说像407培训签证或者说陪读签证这种，也有合法工作的权利。但是它的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？因为雇主他会考虑到稳定性这一方面的问题。那第三个就是对候选人的英文能力会有一个初步的筛选。从简历层面上来说，这个一般来说会看一下，比如说你的语言成绩啊，有没有 local company 的工作经验或者实习经验，这个方面先做一个初步的筛选。那这个三点评估下来都还不错的候选人，才会考虑到推进面试的阶段。那对于华人来说呢，一般我们会卡在哪些点呢？就是第一，就是没有当地的 networking，也就是说没有内部员工的内推资源。第二呢，没有当地的 working experience，公司可能会觉得有点会有风险，不太适应这边的职场环境。那第三呢，是英文能力一般。第四其实才是 PR 或者 citizen。所以，很多华人他们会觉得在这边找工作，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身份，没有 PR 或者 citizen，但其实实际上来说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。除非公司明确说我只要 PR 或者 citizen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对绝大多数的岗位来说，他还是接受有合法工作签证的候选人去申请的。那很多华人找不到工作的话，实际上还是卡在了前三点。就是我们说的没有 networking 啊，没有当地的 working experience 啊，然后英文能力一般这三点上面。
在前两年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，许多朋友是通过跳槽，然后工资呢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。那照您刚才的解析哈，现在是否这样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少了？
对，很少。其实这个和大环境相关啊，比如说在人才比较稀缺的环境下，那不同公司它要争夺人才。他就只能靠，哎，我给你薪资更高一点，我就能够把人才吸引过来。但是现在整体环境是，第一，整体公司的业务情况不好，就说的直白点，就是公司可能经营状况也没有往年那么好，所以他预算这一块肯定会卡得比较严重。第二呢，他一个岗位抛出来了以后，比以前可能有2到3倍的候选人去申请。那其实选择权在他这边，哎，我给你20%涨幅，你不来是吧？那边有个10%的，他愿意来，或者说，哎，有个愿意当配的人也愿意来，资历还比你深。那这个时候，候选人他在谈薪这一块，他的 bargaining power 就会少很多。除非你是那种市场上非常稀缺的候选人，哎，他只能找到你，找不到别人，那你这个时候是有 bargaining power 的。
在您看来，哪一些行业目前来说是找工作非常非常难，特别难的呢？
其实我觉得没有说哪个行业特别特别难，但是比如说华人在这边比较难的几个点，一个就是金融行业是华人比较难进去的，然后第二个是 local company 里面做前台的，比如说销售的，他对于语言要求这一块会更高，包括说文化，当地的文化这一块要求也会更高。但相比来说，比如说像 IT 呀，这种偏后台的，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些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